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五，比喻与奇迹，八章四至五十六节。撒种的比喻，八章四至八节。那时有大伙群众聚集了来，并有从各城来到耶稣跟前的，他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子的出去撒种子，他撒的时候，有的落在路旁，就被践踏了，并有天上的飞鸟把它吃了，有的落在石头上，一长起来就干枯了，因为没有湿气，有的落在荆棘中，荆棘同它一起长起来，把它窒息了。又有的落在好地里，长起来结了百倍的果实。他说完这些话，就高呼说：“有耳听的就听吧。”三部对观福音都对撒种的比喻下了注释。路加圣使本着他一贯的作风，对于这篇比喻有较简洁的演绎。路加没有提炙热的太阳、薄而又带沙石的泥土和人们践踏的过路。虽然马窦十三章二节和马尔谷四章一节都说耶稣是在一次群众众多、被迫值得上船宣讲时说出这个比喻的，可是路加福音在前面同一场景中只说耶稣在船上宣讲，并未提到任何讲话的内容。路加圣使再次描写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场景时，特别强调听众有从各城来的，表示此时耶稣的名声已传开了。门徒问比喻的意义，八章九至十节。他的门徒问他这比喻有什么意思，他说，天主国的奥秘是给你们知道的，对其余的人就用比喻，使那看的却看不见，听的却听不懂。八章九至十这两节在解释耶稣为什么要说比喻？路加圣使在这里用“天主国的奥秘”一词，可能是因为门徒们和耶稣的关系够亲密，所以任何比喻的意涵在他们与耶稣交往互动中，凭直觉就可以体悟且意识到。不过，耶稣仍然为他们解释了这个比喻的含义。路加圣使在此可能是为了呼应伊撒亚先知中的“你们听是听，但不明白；看是看，却不理解。”这比喻是耶稣所讲过最容易明了的几个比喻中的一个，本来不必解释，耶稣会为他做解释，这反而显得有点玄机。的确，另外还有些更难懂的比喻需要解释，可是耶稣并没有解释。然而，圣使安排这一段对话在此的编辑目的，一方面是为了连接前面的比喻故事与后面解释比喻的论述，使文章脉络能够顺当合理的进行，同时他也借此举出门徒们和主耶稣之间亲密关系的又一例子。这段对话在此处经文中出现，极可能是为反映出早期教会所定出好门徒的标准。解释撒种的比喻，八章十一到十五节。这比喻的意思是，种子是天主的话，那些在路旁的是指那些人听了，随后就有魔鬼来到，从他们心中把那话夺去，使他们不至信从而得救。那些在石头上的 是指那些人，他们听的时候高兴地接受那话，但这些人没有根，暂时相信，一到试探的时候就退避了。那落在荆棘中的，是指那些听了的人，还在中途就被挂虑、钱财及生活的逸乐所蒙蔽，没有结出成熟的果实。那在好地里的，是指那些以善良和诚实的心倾听的人，他们把这话保存起来，以坚忍结出果实。种子一词在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中出现六次，在路加福音出现四次，四次都在这个比喻中出现，三部对观福音都对这个比喻加以解释。种子指的是天主的圣言或是信德。对于农人来说，这种图像是易于了解的，特别是路加圣事，他这部福音书是为叙利亚的信友团体写的。叙利亚一直是古代世界上的粮仓，农人们当时播种的方法不像现在一排一排的种下，而是一边走一边把种子播撒在前面。无论怎样解释这篇比喻，我们应该知道，故事并没有说农人每年要播种几次，就像有人每年至少播一次种子，圣言也是不停地落在泥土里。这个比喻强调的是泥土和泥土的回应，而不是种子或播种的人。
当的比喻，八章十六到十八节。没有人点上灯，用器皿遮盖住，或放在床底下的，而是放在灯台上，为叫进来的人看见光明。因为没有隐藏的事不成为显露的，没有秘密的事不被知道而公开出来的。所以你们应当留心要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路加圣使以巧妙的编辑手法，把灯的比喻和撒种者与种子的解释顺畅地连接在一起，把在肥沃泥土中成长的种子转换成一盏明灯。之前耶稣说过，天主国的奥秘只为给门徒知道，现在耶稣进一步发挥，请门徒要留心听，因为凡有的还要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从他夺去。这一节所指的不是道德上的规律，而是怎样在天主圣言内生命的成长。爱天主及献身给天主，就像是种子一样，会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发芽生根，也会在这人内成长繁殖茂盛，也像是灯一样会发光，因而吸引他人来向往天主及天国。耶稣后来又用芥菜种子的比喻再次谈到这个主题。耶稣和家人，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到他这里来了，因为人多不能与他相会。有人告诉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兄弟站在外边愿意见你。他却回答他们说，听了天主的话而实行的才是我的母亲和兄弟。路加圣使在写这件事时，语气上没有如同另外两位对观福音的圣使记述的那么严厉。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是因为人多而不能与他相会，可是在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记述的同一个故事中，耶稣的母亲和兄弟们来找他，好像是因为他丢了家人的脸。耶稣的兄弟一词 常引起问题，特别是按照天主教的传承，耶稣是玛利亚的独子。有人解释说，希腊文兄弟也可以指堂表兄弟，但这解释并不能说服有疑问的人。另一个较好的解释也是根据某些传统，按这个说法，若瑟比玛利亚年龄大很多。若瑟的前妻像很多历史上的女人一样因难产而死，如此说来，耶稣的兄弟就可能是他同父异母的胞兄。要证实或否定玛利亚的族世童贞是不可能的，当然耶稣是童贞受孕，这点是不必讨论的。路加圣史和马窦圣史都明确地说明，玛利亚的受孕与任何男人无关。这段小故事以基督的名义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下了定义。在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地区，一个人唯一且最重要的立足点是在大家族中的身份。失去家族或被家族赶出去的人，等于失去了整个人的立足点。耶稣重新下了定义，打破了这个以血缘为主的联系网络，扩大了家族界限的局限性。如今，路加圣史似乎在说，凡是听而遵从圣言而生活的人，全都是组成新家族的门徒。这个新的关系网络将会在路加圣史路宗合集的下卷宗徒大事录中继续发展下去。平息风浪，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五节。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他们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他们便开了船，正在航行时，他睡着了。忽然有狂风叫到湖上，进入船中的水使他们处于危险中。门徒们前来叫醒耶稣说，老师，老师，我们要丧亡了。他醒起来，斥责了狂风和波浪，风浪就止息平静了。遂对他们说，你们的信的在哪里？他们又害怕又惊奇，彼此说，这人到底是谁？因为他一出命，风和水也都服从他。路加圣史用有一天这个片语，把耶稣宣讲的场景转换成他行奇迹的场景。加利利亚湖比海平面低，四面有群山围绕，是一个夏日风浪突起的地方。在热而潮湿的空气中，一阵凉风突然吹来，会使湖水高涨。近年来，考古学家曾说，当时的船只很可能是长约八到九公尺，宽约二或三公尺，高约一到二公尺。当然，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耶稣和一大群的门徒。虽然也有可用自然现象来解释这一奇迹，因为这次风浪可能突然来势汹涌，接着顿时平息，但这奇迹却是来自个人的经验和天主的介入。今天的人都还会说，一个偶然的祈祷从几乎送命的车祸中救了他们。我们无法证实这平息风浪的奇迹曾否发生过，但信徒应毫不犹豫地随着传承说，这奇迹确实发生过。然而，这个故事的重要性是在其神学意义上。到目前为止，耶稣一直在加利利亚海西北边，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从宣讲事工。他对门徒们说，我们渡到湖那边去。 指的是去湖的东岸。东岸当时是异教徒生活的石城区，前往异教徒地区的途中，在湖上碰到风浪，表达耶稣正在经历一番交战，他绝不受宇宙间任何反对他宣讲事工的威胁。这里是一个风浪，但在异教徒的文化中，风浪与巴尔神有关，风浪也遵从耶稣的命令救了大家的性命，他是宇宙的主宰。这故事以这个人到底是谁这问题做结束。在此之前，路加圣使每每在叙述故事时，一直都在提醒有关耶稣身份的问题。在此之后，路加圣使仍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直到伯多禄最后宣称耶稣就是墨西亚为止。治好格累撒附魔的人，八章二十六到三十九节。他们航行到格累撒人的地方，就是加里利亚的对面。耶稣一上了岸，迎面来了一个那城中附魔的人，他很久不穿衣服，也不住在家里，而住在坟墓中。他一看见耶稣，就喊叫起来，跪伏在他前，大声说：“至高天主之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求你不要磨难我。”因为他曾命令邪魔从那人身上出去，原来邪魔已多次抓住他，他曾被锁链和脚镣捆绑起来，被看管着，他却挣脱锁链，被魔鬼赶到荒野中。耶稣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军旅。”因为有许多魔鬼进入了他身内，魔鬼求耶稣不要命令他们到深渊中去，在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牧放着，魔鬼就恳求耶稣许他们进入那些猪内，耶稣准许了他们，于是魔鬼从那人身上出去，进入猪内，那群猪就从山崖上直冲到湖里淹死了。放猪的看见发生的事，就逃去到城里和乡间传报开了，人就出来看那发生的事，来到耶稣前，发现脱离魔鬼的那人穿着衣服，神志清醒，坐在耶稣跟前，他们就害怕起来。那些见过这事的人就对他们述说，那附魔的人怎么被治好了？格累撒四周所有的人民要求耶稣离开他们，因为他们十分恐惧。他便上船回去，脱离魔鬼的那人祈求耶稣，要同耶稣在一起，但耶稣打发他回去说：“你回家去吧，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他就去了，满城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事。耶稣和门徒们平安地渡过湖以后，来到东岸异教徒生活的区域，魔鬼的力量立刻向耶稣的主宰权展开挑战，但这一次是在犹太人居住的地区之外。三部对观福音都记述了耶稣治好格累撒附魔人的故事。故事发生地的名字有一些文本上的问题。根据手抄本，格累撒的另一个名字叫加达纳。混淆的原因是基于几位抄写者为使三部对观福音的叙述互相调和，但调和的结果反而使叙述更为混乱。马窦八章二十八写的是加达纳，格累撒和加达纳是石城区里两个不同地方的名字。这两个城镇 都不在加利利亚海边，虽然加达纳靠湖比较近，很可能这两个城镇的名字长音都在湖的东岸，而被人互换惯了。因此抄写的人为了校正文本上的矛盾，反而把叙述弄得更不清楚。根据传统说法，这个故事的发生地是在 Crissy 地方的考古遗址之中，位于加利利亚海的东北部，在湖边的一个高坡上。这个人不但附了魔，而且还住在坟墓里。对犹太教的人来说，从礼节上看他是个不洁的人，必须找司祭来行洁净礼才得以脱离不洁的身份，否则犹太人是不能接近他的。他大声地向耶稣喊叫，这是一个需要急迫判决的记号。与马窦福音和马尔谷福音不同之处是，路加福音强调耶稣在附魔的人向他喊叫以前就已经命令邪魔远离了他。耶稣命令恶魔们道出名字来，这样才能用他的全能控制他们。虽然耶稣是用了这名词的单数形式，知道某人的名字就是对这人有了控制权。魔鬼们很快就说出名字，表示他们已承认他们必须服从耶稣。只有路加圣使写了，魔鬼们要求耶稣不要把他们送回深渊去。对犹太人来说，猪是一种不洁的动物，代表魔鬼本身的不洁。圣经上的犹太思想认为一片大量的水象征深渊的入口或是阴府。耶稣的驱魔把魔鬼送回他们原来的地方，也就是死亡的地方。一方面耶稣没有答应他们的愿望，另一方面耶稣证明了这些恶魔实际上已经离开了此人。这个已经脱离了邪魔的异教徒，现在却因他以前的情景受着没有朋友和家人的痛苦，而要求跟随耶稣。耶稣使他在这个城格雷撒或加拉达中向外邦人从事宣讲事工，你回家去吧，传述天主为你做了何等大事。从此路加圣使为读者预备好对外邦人的宣讲事工了，这是宗徒大事录的重要主题。路加圣使在叙述耶稣在世的宣讲事工中提到，耶稣在旷野受到魔鬼的试探后与世上魔鬼的对抗，耶稣战胜了恶魔的诡计，这是现今末世的实现，也是永恒末世的预象。现今末世的实现是所有在场的人都可见证的，一群恶魔逃跑了，与撒旦来一场决定性的战斗是会发生的，但现在还没有来到，要等到耶稣在耶路撒冷死亡复活时，这永恒末世才会来到。治好患血漏的妇人，复活雅伊略的女儿，八章四十到五十六节。耶稣回来时，群众就迎接他，因为众人都在等候他。看，来了一个人，名叫亚伊略，这人是一个会堂长，他跪伏在耶稣脚前，求他到自己家中去，因为他有一个独生女，约十二岁，快要死了。当耶稣去的时候，众人都拥挤他。有一个妇人十二年来患血漏病，把全部家产都花在医生身上，却没有一个能治好他。他来到耶稣后边，
摸了摸他衣服的穗头，他的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谁摸了我？众人都否认。波多禄说，老师，群众都在拥挤着你。耶稣却说，有人摸了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那妇人看不能隐瞒，就战战兢兢地来跪伏在耶稣跟前，把自己摸他的缘故和如何立刻病好的事，在众百姓面前都说了出来。耶稣随对他说，女儿，你的信德救了你，平安去吧。他还在说话时，有人从会堂长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烦劳师父了。耶稣听了就对他说，不要害怕，只管信，她必得救。耶稣到了那家里，除了伯多禄、若望、雅各伯和女孩子的父母外，不让任何人碰他进去。众人都在痛哭哀涕女孩子，他却说，不要哭泣，他并没有死，只是睡着了。那些明知他已死的人都讥笑他。耶稣拿起他的手来喊说，女孩，起来。他的灵魂回来了，他就立刻起来了。耶稣吩咐给他吃的，他的父母惊讶地出神，耶稣却警告他们不要传扬这事。路加圣使随着马尔谷福音的脉络次序，把耶稣治好患血漏妇人的奇迹故事夹插在另一个奇迹故事，即复活雅伊略故事的中间。八章四十节告诉我们，耶稣回到了加利利亚海西岸犹太人居住的地区。路加这位总在福音中找到快乐的圣使，特别提到群众欢迎耶稣。就在这时候，他把雅伊略女儿的故事引入。可是当我们正准备聆听这故事的结局时，接下来的一节却是患血漏的妇人进入场景，又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这个患血漏的妇人摸了耶稣外衣的穗头，穗头很可能指的是户籍记中所说犹太教男人们都必须佩戴在外衣外边的虚边肩带。希腊文旧约七十贤士译本把这些穗头叫做
Crespedon，
也就是圣使在这里用的字。这妇人不但摸了耶稣的衣服，她还摸了耶稣衣服上最神圣的地方，这正表示了她的信德。因害怕受到责备，她伏伏在耶稣的脚下。当耶稣命令并降服她时，她在众百姓面前见证了耶稣的奇迹行动。她的信德获得了耶稣的治愈。圣使让一个从雅伊略家来的使者使这故事继续发展下去。使者来报告，小女孩在耶稣说话的时候已经死了。耶稣却说，雅伊略的女儿只不过是睡着了。此时不是先前欢迎耶稣的另一批群众就讥笑他。这两批群众是值得做比较的。先前欢迎耶稣的一批没有被害怕失去孩子的恐惧所笼罩，比较容易克服困难，所以喜悦地接受了耶稣的教诲。后来目睹女孩子死亡，也体会到她父母痛苦的一批全神贯注在自己身上的人便忽略了耶稣。但因着主耶稣的来访唤起女孩苏醒，也感动了这批群众。我们又一次看见，信心是启动奇迹的必要条件。
耶稣只允许伯多禄、若望和雅各伯一起进入房子里。这三人也是耶稣显圣容时，在十二人中挑选出来跟他在一起的三位。伯多禄在宗徒大事录及初期教会中居首要地位。若望和雅各伯是在波德的儿子，雅各伯在黑洛德阿格里帕手中致命。若望后来怎样呢？根据传统说法，他是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是写第四福音的圣使。不过这个说法并没有十足的凭据。无论如何，保禄提到雅各伯、若望和伯多禄时，称三位为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
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